同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下》啊。我们今天看到《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啊，我们先一起来把《列王记下》十九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十九章，《列王记下》十九章一节起。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莫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诗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拿、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以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瓦瓦因叙王、西拿和以瓦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路撒冷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阿尔基律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和华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见你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诸多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尼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呐、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也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列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好，感谢神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光照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跟我们上一次查经所看到的18章的经文是讲述的一件事情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从上一章18章看到，就是亚述王率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亚述王那个时候已经夺取了犹大国很多坚固的城都已经夺取了，那么现在已经就是要来到要继续攻打耶路撒冷。那就是说他们先派了一个说客就是那么非常厉害用言语，用这个心理战术来动摇西西家的信心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接下来看到西西家呢这时候就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也请求以赛亚来为犹大百姓为耶路撒冷来向神来扬声祷告。他就派自己的这个大臣还有祭司长披麻去找西西家。对不起哈，去找以赛亚。西西家派自己的大臣和臣仆还有这个祭司中的长老，就是穿上麻衣去找这个以赛亚，要求以赛亚来为耶路撒冷来向神来祷告。那么这时候的亚述王 亚述王再一次来写信来去恐吓西西家。那么这时候呢，亚述王他为什么不直接攻击呢？因为我们刚才从经文中看到啊，当时就是有另外一个国要攻打亚述，古实王特哈加他要攻打亚述，所以那个时候亚述他是没有精力来攻打犹大的。但是呢，他就是依然的去写一封信，依然的去恐吓这个犹大王西西家。那么在信里就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不要相信西西家呀，你不要相信你的神对你所说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一点其实很奇妙啊，就是西西家的臣仆刚刚把以赛亚对他说的话回去告诉西西家，那这时候呢，亚述王他的信就到了，就说呢，哎，你不要相信这些话。亚述王仿佛就知道这个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了哪些话一样，他仿佛知道啊，他就说你不要相信这些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列举事实，他说你看我们亚述诸王啊，已经灭了那么多国，那么多国家的所谓的神都没有保护他们，他说你们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啊，他这个就是列举这些呢，看上去都是事实，他就用这些事实来证明啊。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西西家呀，你也不要相信你们的神对你所说的，啊，看上去这是非常，有这个有力量的这种对西西家信心的动摇，而且他也确实列举了很多的事实来证明他所说的。那么西西家接到这封信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就把这个信摊开哈，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啊，他这一次。他在没有像上一次那样，上一次他曾经向亚述王去上供金银呐，试图来得到和平。那这一次他就没有这样做了啊，他也没有继续去哀求亚述王啊，进贡金银呐，他也没有去找人去想任何的办法，他就把亚述王那封信就带到神的面前摊开，来向神来呼求。那么神就借着以赛亚。就再一次安慰西西家，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神果然就彰显神的作为啊，就是神的使者出去一晚上啊，就把亚述王的军队就灭尽了185,000人，就一晚上。圣经讲的非常的简单，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在那个时代啊，就是这么大面积的杀伤，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这种就是杀伤都是极其罕见的啊，就是这都是军人呐，是85,000人的军人呐，啊，这是一个神迹哈。那么两年之后呢，亚述王连夜就回去了，就逃跑回去了。那两年之后呢，亚述王就被自己的儿子在他所叩拜的他自己那个假神的那个殿中就被杀，啊，所以呢，到此。就是神借着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呢，都已经完全应验了啊！神也彰显了神的作为，啊，也确实拯救了犹大国，拯救了耶路撒冷。啊，这就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接下来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当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西西家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的。西西家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他非常的就是悲伤啊，当然也气愤。那么这个悲伤气愤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亚述王的说客这个拉伯沙基，就是用犹大的语言来。辱骂神，来羞辱神，啊，所以这是西西家他非常的悲愤。这不仅仅是就是西西家为自己的安全呐，或者为耶路撒冷的安危，他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神的名被亚述人这样的去羞辱啊，他感到非常悲愤。那么他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哀求。那么他这一次啊，他没有 再去寻求人啊，再去依靠人或者依靠金银都没有啊，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啊，承认自己的无能，然后来呼求神。那么他也没有就是要求神要怎样怎样做，他只是把这一个难处啊，这个情形全部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同时呢，他也差派自己的臣仆和祭司中的长老去求见以赛亚啊，恳请以赛亚呢也为这个耶路撒冷为犹大人向神来扬声祷告。然后特别说到就是在第三节哈，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啊，就是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大国到了最急迫、紧迫的时候，就如妇人将要生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就是难产，啊，这是很可怕。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危机的时刻，然后更加重要的就是呢，神就是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亚述王派过来的那个说客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所以就是神的名被羞辱啊，这是更加就是恶劣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来发斥责啊，所以就希望以赛亚呢因为这些事情来向神来祷告。后来以赛亚就来安慰西西家，所以呢西西家这一次向神来呼求呢，也是西西家对神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啊。他这一次再没有去寻求人的帮助，再没有去依靠金银，这一次是转向神啊，完完全全转向神。那么仍然他说什么呢？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以赛亚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啊，就发斥责。所以呢他还是对神有一定的信心，虽然这个信心看上去好像不是特别的坚固，但是他相信神是能够听见，神是能够彰显神的作为，所以他才来到先知面前，或者派仆人来到先知面前来呼求，或者要求先知，请求先知来祷告。那么先知的回应就是你不要惧怕，然后神确实听见这个亚述王或者亚述王的仆人辱骂神的话，神确实听见了，然后让西西家不要再惧怕，然后神就是必定会让他倒在刀下的，就是让亚述王倒在刀下。那么亚述王这次呢，他就又写了一封信，也不是又写了一封啊，这次就再一次的来威胁西西家，仍然是通过语言啊，通过文字来，没有真正的出兵啊，通过语言来威胁西西家。那么呢信里主要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相信你的神的应许哈，不要相信。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亚述王，他仿佛他就知道这个以赛亚对西西家所说的话啊，他按说他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他按说他是不知道，但是他好像就知道，他说你不要相信那些话，他就对西西家说你不要相信那些话啊，不要相信你的神对你说那些话。所以这个还是其实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其实还是挺有攻击力的，挺有攻击力的，就是他仿佛他好像他虽然也不在那儿，他也没有在线，他仿佛好像有某种未卜先知的能力一样，他就知道以赛亚是怎样对西西家说，然后他就说对西西家说你不要相信这些话，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列举事实，你为什么不要相信呢？他说你看亚述的诸王已经灭了那么多的国了，把那么多国的所谓的神也都灭了啊，这就是事实啊，这就是眼睁睁的事实啊，所以因为这些事实，所以你也不要去相信你们的神啊。所以看上去这是非常非常有攻击力的啊，这是有从亚述所说的话，这是有大量的事实做根据的啊。 来动摇西西家的信心。那么西西家对这一次的威胁的回应呢，啊，就像我们刚才一代说的，他没有去哀求啊，也没有去依靠金银呢，他这一次就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了，他就把这封信啊摊开啊在神的面前啊向神来祷告。首先呢，向神祷告之前呢，他承认神的主权、神的大能，就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所以呢，这就指出神的大能、神的主权。那么，尤其是指出神与他的百姓是同在，或者是神与他的百姓是有圣约、是有约联系的。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坐在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神与神的选民是不可分的啊，强调神的主权，更是强调神与他的百姓啊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那么特别也指出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那么他接下来西西家是怎么说呢？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说十七节，耶和华呀，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十八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就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所以就是他首先承认，就刚才亚述王说的那些确实是事实，确实是事实，就是亚述诸王确实灭了很多的国，把很多的国所谓的神都灭了。但是西西家指出的是，就是以色列的神啊，并不是这样的，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啊。就是那些神为什么都灭了呢？那些其实都是假神，都是石头和木头所造的。但是以色列的神是不一样，因为以色列的神你是独一的啊，你是创造天地的真正的独一的真神。所以亚述王对神的亵渎，我们这里说亚述王对神的亵渎，神的亵渎他是怎么亵渎？他就是把独一的真神与其他列国的偶像、假神偶像去并列啊，这是对独一真神上帝的极大的亵渎。就是亚述王说，你看我们都灭了那么多的国，灭了那么多的所谓的神了，那以色列的神那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是对以色列的独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一个极大的亵渎，就是把独一的真神与其他列国的那些石头木头所造的偶像，就是好像放在同一个地位上面一样。所以这是对神极大的亵渎。而西西家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西西家知道以色列所敬拜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与其他列国那些假神偶像是不一样。然后呢，他最深的祈求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就是说不仅仅是祈求神拯救他们，更是祈求就是神的名啊，神的荣耀要被彰显啊，就是这是西西家最深的一个呼求，就是上帝的名不可以被亵渎，上帝的荣耀不可以被亵渎啊，上帝的荣耀要彰显出来。所以上帝呢就是把这个耶路撒冷从亚述王手中拯救出来，这样的话神的名才不会被亚述王这样的去羞辱。所以西西家祈求的最终的目的呢不仅仅是为他自己的安全，或者说为耶路撒冷人的安全，最深的目的是要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是为了神的荣耀哈。那么神就回应借着以赛亚来回应西西家的祷告。首先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说以赛亚就用一个比喻，就说就是连西安的处女啊，连耶路撒冷的女子都去耻笑亚述，就是亚述看上去好像非常的强大啊，非常的不可一世，但事实上呢，哪怕连那些弱女子都耻笑他。就是看到亚述王这种可笑。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就接下来其实很就是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章经文当中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亚述你为什么，或者亚述诸王你为什么可以灭了那么多国家呢，或者灭了那么多国家的那些所谓的神呢？因为这是神所定的，这是神所定的啊，这其实就是二十五节哈，是这章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啊。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定的，就是现在借你时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这个你呀，指的是亚述啊，指的是亚述诸王或者是亚述王啊。前面就说啊，你借着你的使者，就是亚述王借着亚述所派的仆人啊使者来辱骂独一的真神啊，来说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强大哈。然后二十五节神就指出，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强大呢？你为什么可以灭绝那么多国家呢？这是神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所以这是这章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宣告，就上帝宣告，就是连亚述王都是神手中的工具啊，就是连这个以色列的仇敌，或者犹大国的仇敌，连亚述都是神手中的工具，神借着亚述去灭绝了其他的那些假神偶像，这是出于神。但是亚述此刻呢，他却自高，他甚至来嘲笑神，他甚至来嘲笑神。所以亚述他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用这个工具去除去列国的假神偶像哈，但是现在这个工具呢，却来嘲笑他的主人啊，却来嘲笑独一的真神，这就是亚述所做的事情啊。这就是神借着对西西家祷告的回复啊，就揭示出这样的一个事情真正的真相，就是亚述的强大并不是他自己多么厉害，并不是亚述国多么厉害，而是这是神定的啊。但是现在居然亚述反过来向神来藐视神啊，所以神就重重的刑罚他了，就是要用钩子勾住他的鼻子啊，把这个绝环放在他的口中，就这样把他拖回去，怎么来的怎么把他拖回去啊。这其实就是非常形象，因为当时亚述王他不是攻打列国的时候他总是得胜嘛，然后他就是用这种非常残忍的方式去对待敌国的那些俘虏啊，就是给他们戴上鼻环呐、把对待他们像对待牲口那个样子。那么上帝就说：“你这样的残忍。”那么上帝说：“上帝也要这样的来对待亚述。”这就是神对西西家祷告的一个回应。第一个就是谈到审判，就是审判那个藐视神的亚述啊，亚述他忘记自己的这个本位，他不过是手中的工具，但是今天这个工具呢，居然来嘲笑他的主人，来嘲笑神，所以上帝的审判重重的临到他啊，他怎样残忍的去对待就是那些国家的俘虏，那么上帝也同样残忍的或者说威严的来对待亚述啊，这是审判。第二个就谈到拯救，也给西西家呢赐下这个拯救的应许首先就是明年就可以吃，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呐、明年就可以吃自己这个地里所长的，明年就自己长。这就是说，这也就是说，亚述的军队很快就会撤了啊，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又可以继续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现在去撒种啊、耕种，明年就会有收获。然后很多人逃难的人呢，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呢，仍然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不仅仅是恢复到平静的生活也有信仰上的一个复兴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然后同时也指出，上帝也宣告，就是拯救耶路撒冷的最最根本性的原因哈，就是神应许，就是亚述一定会被打败，亚述一定会回去。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神说，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们来看34节哈。33节，他从哪条路来，也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到这城，就是耶和华说，这是指的亚述啊，怎么来，怎么要回去的。34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上帝拯救耶路撒冷，上帝保护犹大国哈，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人是有多么好啊，并不是说犹大国是有多么好，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缘故啊，又出于神与他的仆人大卫所立的约啊，就是完全是出于神自己的缘故，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要神是信实，他是守约的。所以并不是因为西西家是多么的好，或者是犹大国是多么的好，并不是这个原因，仅仅是出于神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为了自己的信实，他要拯救这城。其实西西家呢，虽然是犹大诸王当中最好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信心上面同样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碰到这种威胁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也是像他的父亲那个样子，就是拿金银去贿赂，去收买，也是依靠金银所以，但是即便如此，那么神还是施恩怜悯并不是因为西西家是多么的完美，更不是因为犹大国是多么完美，而是神他自己说，神为他自己的缘故他要守约，守他与大卫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那么接下来就说到神果然来成就神所说的话就是施行审判了。当他对于亚述军队的审判也就意味着对耶路撒冷的拯救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晚，但是圣经的描述却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句话，神的使者出去当晚就击杀185000人亚述的军队，这然后第二天起来一看全都是尸体，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一件事情，但是圣经就是一句话这一定就是神做的，这不可能是就是这个神之外的任何力量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一定就是神做。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就是希拿基利他就逃回去回到这个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然后又过了许久他在他的那个假神的殿中来叩拜的时候，就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所杀了所以呢正如以赛亚在19章7节说的预言他也被刀所杀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那么神对耶路撒冷的拯救应许也都成就了。好，最后我们把整章经文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就是我们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对西西家祷告的回应或者说西西家对上帝祷告第一件事情，西西家就强调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坐在基督伯之上，以色列的神，神与他的百姓是有约的关系，是同在，是密不可分。然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神与其他的一切假神的偶像都完全的是本质的不同，其他的假神偶像，列国的假神偶像都是石头木头做，那只有以色列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那么上帝的回应却也就是这样，上帝的主权甚至就是连亚述都是神所定兴起他的所以这张经文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的主权然后呢，这个主权特别让我们就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甚至连以色列的仇敌，甚至连亚述王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来去刑罚列国，击打列国的假神偶像的所以上帝的主权是就是说是掌管一切，甚至连以色列的仇敌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是本章让我们特别注意到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西西家的祷告呢，其实 来到神的面前，强调神的主权，更是也强调他自己的无能和无助。然后西西家就是把亚述王写给他那封信，或者说就把他面临的这个苦境难处，就来到神的面前，完全交托给神啊，求神你自己来彰显你的荣耀啊。现在就是啊，你看亚述王来羞辱神的名，亵渎神的名，那么上帝啊，你自己来彰显你的荣耀。所以西西家的祷告让我们看到，就是不仅是强调上帝的主权，更是人以一个无助无能或者是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交托把自己的难处、心中所想所求的完完全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啊。这就是西西家的祷告。那么神施行拯救，神也说他施行拯救的一个终极的原因啊，终极的原因呢啊，不是为着西西家如何，也不是为了耶路撒冷啊如何如何啊，终极的原因，上帝说，我为我自己的缘故，神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就是上帝他要持守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啊，他要持守自己的信实，或者说他要让他的名啊不可以被亵渎，他为要自己荣耀的缘故。所以这就是上帝拯救的终极的原因啊，这是这章经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神的主权，人的祷告，上帝拯救的终极的原因是为他自己啊，是为他自己。好，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亚述王用别人都失败的事实来佐证自己对西西家的恐吓，你的神啊也不可信啊。亚述王对西西家说，你也不要相信你的神对你所说的。为什么呢？亚述王就列举了很多的事实，你看那么多的神啊，他们都失败了，那么多的国都失败了啊，这确实是事实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是否经历啊类似的对我们信心的攻击和挑战，我们是怎样战胜这样的挑战，就是攻击上就你看事实是这个样子，这确实是事实，你不能否认啊，那你还信你的神有什么用呢啊。我们有没有啊受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挑战？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样的经历，然后最后啊我们是怎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和挑战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亚述的强盛是出于神的旨意啊，神说这是他所定的啊，但是呢亚述却自高藐视神啊，最终导致神的刑罚。历史当中啊，类似的人物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啊。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了、啊、他实际啊，他的强大或者是他的得势，他的这个强盛啊，其实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他却自高，他甚至去藐视神啊。那么我们可以列举一下这些人物啊，那不仅是圣经中的，那现实中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前，我们可以列举。然后今天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怎样来避免这样的一个负责啊，就是重蹈亚述的覆辙，明明是神手中的工具，但是却来藐视神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列举圣经人物事例，说明怎样才是合神心意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神对犹大余剩的民所做的，所也可以说是应许啊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勉励，就是你们这些逃难的逃脱的余剩的民，你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圣经中哪些人物事例呢？让我们看到啊，神所说向下扎根，向下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才是合神心意的啊？我们可以分享讨论。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前面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讨论第一题，亚述王用别人都失败的事实，事实是打引号的，来佐证自己对西西家的恐吓，就是 你的神不可信这样的恐吓，分享自己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对信心的攻击和挑战，自己怎样胜过这样的挑战。我们分享到一些老一辈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经历过这样的逼迫和患难。那么49年以后，在中国当时有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对于信主的人态度并不是很恶劣的，而是对他们有一些的劝勉，说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你是有文化的，你以前的那一套信仰是没有出路的，你的神并不是真的，如果你用你的知识文化来帮助建设社会，你就会非常的有前途，所以就建议信主的人放弃信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焦元濂牧师曾经做过见证，在1950年的元旦前，他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试探。他是当时是个年轻人，他看到当时的那一代年轻人都是积极的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当中。那他自己当时是在中华神学院教书，周围的潮流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让他要重新的来开始审视自己。后来到年底的时候，他要去某一个地方要带3天的复兴会，但是他其实心里非常的没有力量。当他读到圣经的经文上说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时候，神就提醒了他，他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像一个异类，但是他是余圣的名，仍要向下扎根，要向上结果，不要像周围的众人一样随从世界的潮流。后来到了当然当时神给了他2句话，一个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后来到了80年代，神就成就了他的应许，那些从前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的根基上深深扎根的人，都开始向上结果，被主所大大的使用。那么焦元濂牧师他受逼迫，也是经历了很长的苦难，后来把他放在私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得了很严重的肺病，他一生都受肺病的影响，就好像他神在他身体上放了一根刺啊。那么他后来到菲律宾到美国仍然服侍主一直到80多岁，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分享到杨新飞姐妹，她曾经是在中国的顶级的音乐学院最有才华的学生，后来49年以后，那么国家要送她去苏联进修，当时的文化部长贺敬之跟她谈话，要她放弃基督信仰，去到莫斯科深造音乐，但是她杨新飞姐妹没有放弃信仰，以至于受逼迫进入劳改农场坐牢。很多的时候，世界仇敌所给信主的人，不是给仅仅是给予恐吓，而是有的时候是给予利诱。那么利诱是更难让，有的时候是更难让人站立得住的。不是说给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周遭的与自己一样同龄的人，他们也都是有追求有热情的。那么作为有追求有热情的年轻人，在世界的潮流的冲击之下，他们仍然要分辨神的心意，要持定神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和挑战。当世界的洪流冲击过来的时候，那些扎根浅的就被世界的潮流带走了，以致随流失去。因为人的罪性就是非常的患得患失，我们人的自私的基因是在骨子里的，不幸稍稍的有一些不幸的恶心，就被世界的潮流带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要信神的话，要每一句都要信。整个世界的潮流，它是不断挑战我们的信心的， 有的时候是用这种形式，有的时候是用那种形式，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五花八门的方法来挑战，也试图要摧毁我们的信心。现在当在我们的祷告聚会上，我们每一次都会为年轻人祷告，年轻人就面临着许多现在的世界的观念、学说、潮流的影响，挑战他们的信心。比如说科学主义，比如说人文主义，看到听到的很多东西都会对我们的信仰形成挑战和冲击。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科学频道的节目，宇宙啊、量子力学啊之类的东西，看了就很起劲，有的时候不警醒就不知不觉远离神了。哪怕不是被世界的社会的潮流带走，仍然对信心产生了冲击，甚至于亏损。有的时候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会觉得好像神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不凭信心，只凭眼不凭眼见，只凭信心，信神的话。我们也要感谢神，神的圣灵把得救的确据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断地与基督联合，与神相交，在这样的一个联合当中，生命不断地得以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断地操练向神感恩。当我们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些短视频，有的姐妹分享自己看短视频，比如说宇宙探索、科学的奥秘，就觉得非常的好看。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自己联想到，这一切都是神伟大的创造。看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宽广，想到说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神伟大的创造，那么世界的世俗的观念会离自己更远，而自己会离神更近。所以当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看待周遭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得以与神亲近，扎根在神的里面了。我们分享到第二题，亚述的强盛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亚述却自高藐视神，最终招致神的刑罚。历史中类似的人物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避免重蹈亚述的覆辙？我们分享到说，今天我们看见从过往美国的强盛也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家的乱象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所在的国家祷告。那么以前有很多的牧师常常的劝诫我们信徒，就是我们要用圣经上的这一节经文来为国家祷告，就是愿我们的国家和执政掌权者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就是前面两样，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是国家、君王和执政掌权者，包括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有的。那么存谦卑的心，更是能够帮我们避免重蹈亚述的覆辙。我们不能够，美国的强盛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若是我们像亚述一样的自高藐视神，任意妄为，那么我们也就会远离神，招致神的刑罚。所以我们今天要存谦卑的心，常常的谦卑下来，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人在神面前应有的态度。第三题，列举圣经中的人物事例，说明怎样才是合神心意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就是几周前自己去南加州出差的时候，在沙漠里面看到就是一片焦黄，那么没有任何的绿色的植物，但是却非常神奇的长出了许多的大棕榈树。这些大棕榈树有10人高，非常的高大，长得也非常的好，因为它们的根扎在就是地下的泉水里，它们就是在溪水旁，因为有水够到了水源，所以它们就在沙漠里面生长起来。 啊，那么这自己眼睛所见的就是黄土和绿洲，啊，这就是溪水旁的树。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靠近神，我们这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就枯萎；如果我们靠近神，我们这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就茂盛，就按时候就长叶子，叶子不枯干，并且按时候结果子。这也就是诗篇第一篇里说到的有福的人。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这些在南加州的这些大棕榈树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它不向下扎根，那么它的根也就找不到充足的水源，因为有很多的水分是在很深的地层以下，所以我们要更深的向下扎根，那么才能够生长得好，才能够长叶子结果子。如果不是深深的向下扎根，在南加州的那些棕榈树很快的就倒掉了，倒下了，更不用说长得茂盛了。那么我们分享到最近有在美国有五间很大的教会倒闭了，就是因为没有向下扎根，教会不讲罪，不讲审判，不讲十字架，没有真正的扎根在神的话语和神的道路上，没有定睛注目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耶稣，没有跟从羔羊，只注重外表的结果，没有真正的亲近神，所以教会就倒下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扎根在神的话语，在基督这磐石之上，所长出来的所挂上去的果子就是假的，就好像这个圣诞树一样，挂上去的果子都是装饰品，而不是结出来的，是挂上去的，是假的。这也就是圣经保罗书信里说到的草木合接的工程。我们分享到49年以后，在中国有很大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向往下扎根是在劳改农场里扎根的。如果当时想要生活的顺当和舒适，就只能够放弃基督信仰，如果不放弃信仰，就要受逼迫在农场里劳改。但是他们这一批在农场里的人却经历了生命极大的改变，他们是向下扎根，得到了丰盛的水泉。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70-80年代从农场里面被放出来，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他们就为主做工，他们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有神极大的同在和神极大的作为，他们是扎了20-30年的根，在逼迫患难中所扎的根。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说今天在美国几乎不可能让一个教会去扎20-30年的根，人们会认为说这太久了，等不了。但是当年的那一批人却是被放在那样一个苦难的环境中，为信仰受逼迫，他们深深的扎根，就结出丰盛的果实来，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